刘墉回到自己的临时官邸已经是快四更天了，可奇怪的是，不仅他自己的上房，就连黄天霸和弟子们住的偏房也都是灯火通明的，东边的大厨房也还亮着灯呢，里边好像正烧茶水呢，热气腾腾的。没等刘墉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黄天霸早在上房看见刘墉进了院子了，已经挑开门帘迎出来了，就地打了个签，却仍然是原来的老称呼。邵老板回来了，恭喜您了。接着他的十二个弟子也都迎出来了，贾富春打头，以下是朱富敏、蔡富清、廖富华、高富英、梁富云、黄富光、黄富宗、黄富耀、黄富祖、黄富威、黄富阳，依次排序在天井站定，一个个也都是面带喜色，跟着黄天霸给他施礼，把个刘墉闹的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。他不解地问，哎，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快四更天了，怎么还都没睡啊？咱们天天见面的，怎么突然唱这么一出啊？众人都笑而不答。刘墉正诧异间，福康安一条帘子从里边出来了，站在滴水檐下，还有两个小苏拉太监，一边一个掌着灯。福康安戴着簇新的大帽子，水晶顶子熠熠生辉，八蟒五爪的袍子仙鹤补服，显得十分精神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，皇上有旨，刘墉跪听。哎呦，刘墉可万万没想到这么晚了皇上还会有旨意给自己，他看了看众人的表情，又绝不像是坏消息，尽管如此他心中还是扑扑通通跳个不停，急忙一提袍脚跪下了，臣刘墉恭临圣谕。福康安的嘴角掠过一丝孩子气的微笑，却故作庄重的从太监手里取过圣旨，慢慢展开朗声宣读。皇帝制曰，元首名古公良，社稷福祥也，而刘统勋、刘墉父子左镇治理，忠勤功能，堪为朝臣之楷模。朕屡欲特检升爵刘墉，刘统勋皆引回避之论，待妻子刘墉训功谢辞矣。朕思国家论才制度，为公为义耳，岂能因刘统勋为朝廷股肱而掩妻子之功劳？然统勋忠敬真诚，朕素忍于胸，亦不欲过服其意。今着福康安宣旨，刘墉着加两级，晋封太子少保，赏礼部侍郎衔，仍在刑部验狱司暂任原职，即以巡封观察使与福康安查阅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直隶诸省历情民政，待朕返京后引荐述职，钦此。此旨超发军机处诸大臣知晓，并各省督府将军提督吏部存档，御笔又急。刘墉跪伏在地上，静静地听福康安朗声宣读，只觉得浑身的血脉在沸腾，心情无比激动。猛然间他想起一枝花结黄冈，从这以来啊，自己是受命随父破案，星夜兼程赶赴南京，混迹于江湖黑白两道，辗转在一群位高权重的贪官污吏之中，昼夜辛劳，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受了多少委屈，如今都在这一道圣旨中化解消融了。他仔细思量着乾隆圣旨里的那些个话语，皇上对自己的厚爱深情跃然纸上，真如阳光雨露一般温暖滋润了自己的心田。福康安还没读完呢，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。 说话都是语不成声。臣何德何能，怎敢当主子如此眷爱？臣粉身碎骨，无以为报。臣谢恩。
福康安万万没想到，这道圣旨会引得刘墉如此动情伤感。开始的时候，他还觉得有点好笑呢。等到见刘墉，竟然激动的难以自制，跪伏在地，迟迟不肯起身。他急忙把圣旨递到太监手中，走下台阶，上前搀扶起刘墉。哎，石安兄，旨意已经宣读完了，快快请起啊。这是皇上的恩典，是件大喜事儿，你该高兴才是啊，怎么这副模样？
哎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呀，真是打心眼里羡慕死你喽。老延清宫放手督责你办差啊，才使你有这一展才华的机会，才使你这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25岁，由进士而翰林，而主事而官封使，6品官，当了太子少保，这全都是凭你自个儿的本事，一点也没沾令尊的光，谁不钦佩呀？说到这儿啊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真有点像老母鸡护雏啊，不由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哎，就说我额娘吧，老把我当孩子，恨不得天天都把我拢在他的翅膀底下才放心呢。这回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总算是一咬牙一跺脚冲出了四合院，咱也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一把。哎，这回咱们一路走，我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跟你呀，好生学习学习，认真的办他几件实事。”这时候啊，刘墉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听福康安说道一点也不沾父亲的光，又联想到父亲的话，自己追捕义英，火烧官凤楼，一举歼敌，那得招多少人的妒忌啊，查处高恒前度2大案件，扳倒了1个国舅，2个侍郎，这高恒和前度他们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，在朝廷那都是红极一时的要员，朝廷上上下下和他们的关系密切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，扳倒了他们，这里边不知道要得罪多少惹不起的人物呢，有的是明着得罪的，有的是暗着得罪的，有的甚至你得罪了人家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如果真的论功行赏的话，那不等于是把自己扔进了一群恶狼当中任人撕咬吗？明白了这一层，刘墉不但对父亲的舐犊之情感受倍深，而且对父亲那份宰相的度量和城府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听福康安说要向自己学习，急忙擦干了眼泪说：“哎，姚林兄少年英雄，壮志豪情，正是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之时，我呀不过是吃长了你几岁，自私是个庸碌之才，只不过是以勤补拙而已，怎么能和你比呢？”福康安笑着同刘墉进屋落座，对跟进来的黄天霸说：“对了，还接着刚才的话茬，就是我告诉你的，既然都已经布置停当了，就照你的主意办，由老朱掌总，傅光负责协调这儿的江湖朋友维持局面，只要皇上南巡期间各处太平，我们的差事啊就算办好了。江南和北方不同，一是远离北京，二是各类工厂作坊太多，工人也太多，帮派呢也太多，三是和洋人打交道多，有些个奸诈小人不法分子容易串联起来闹事儿，有些个不明事理的读书人呢还在那儿妄分什么华夷满汉之别，不出事儿便罢，一出事儿那就不是小事儿。
这黄天霸永远都是一副既谦恭又自信的模样，急忙点头说：“是，福爷说的，标下都记下了。邵老板，如今是刘太傅了。刘太傅已经给我们会议了几次了，和福爷教训的一样。这次承蒙皇上恩典，破一枝花案子是按野战军功记赏的。这倒不单是为了拿几个毛贼，也是皇上期望我皇家一门在江南多为朝廷分忧。若论功劳啊，黄某可不敢贪天功为己有，都是二位刘大人的抬举，也是众兄弟帮衬得力的结果。就说他们吧。”他用手指着他那12个太保徒弟，他们之中最小的也续功进了千总。我家老爷子听说我封了教尉，哈，高兴的在祠堂里给祖宗上香，说自古以来呀，镖行驿馆人家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呢。我要是辜负了皇上的如天洪恩，就叫我皇家一门断子绝孙。福爷，您就放心得了。我想这回啊，除了我跟着爷们，再带上富阳，论武功，他虽然算不上顶尖的，但是在江湖上，路子趟得开，心思也灵活，一路上照应着也方便。二位大人说如何？刘墉没表态，只是看着福康安。福康安就问他：“哪个是黄富阳啊？”“
回爷的话，标下就是。”
随着话音，站在12位太保最后的一个又黑又瘦的矮个子站出来了。他本来就长了一副痞子相，特别是那双黑豆似的小眼睛，黑亮黑亮的，十分有神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鬼灵精。福康安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：“你长得还真有点像水浒里的石谦呢。哎，是不是对偷鸡摸狗的行当很在行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边和义英过招，一边嚎啕大哭的就是你吧？”黄富阳眨巴着一双小眼睛，嘿嘿一笑说：“嘿嘿，爷子眼力可真准呐！小子在江湖上外号就叫赛石谦，偷东西号称江南第一号，原本就是个贼出身，不过如今做了官，早就改邪归正了。”说着近前一步给福康安打了个签，顺便替他拽了拽袍脚。“哎呦，瞧爷的袍子脚弄上点子泥巴。”就在这一抬手之间，他顺手牵羊，竟然把福康安腰间御赐的汉白玉坠、荷包和袖子里的一把金瓜子都给牵过去了。福康安惊的是目瞪口呆呀，用异样的目光盯着黄富阳。哎呀，这身手快的不可思议呀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黄富阳一边把偷来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往桌子上放，一边嬉皮笑脸的说：“哈哈，小子，这是给福爷耍个把戏，您放心，保准啊下不为例。”黄天霸在一旁把脸一沉：“得了得了，你卖弄什么，还不退下？”黄富阳一缩脖子扮了个鬼脸：“是，孩儿再不敢了。”福康安却高兴的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好极了，就是你，跟我们一路同行。”这时候远处已经传来了鸡叫声，黄天霸笑着说：“二位爷，已经四更天了，福爷恐怕这会儿也没法进去交旨了，少妇今儿连赏轿都没顾上歇。以标下说，这上房东西两间收拾的都挺干净的，你们就将就着歇一会儿，天也就亮了。明儿个就是今儿个，爷们还有好些事儿要忙活呢。留扬州的这几个徒弟呢， 我也还得叮咛安排一番。爷们要是没有别的指示啊，我们也好下去了。见刘墉点头，黄天霸便带着徒弟们行礼恭肃地退出去了。这么一来啊，屋里边就剩下刘墉和福康安两个人了。俩人今晚都错过了困头，与其到床上翻烧饼，还不如促膝谈心呢。俩人相对而坐，却是相对无言。按说呀，他们彼此早就认识，在北京刘墉是经常去傅恒的府上，不过那都是去给傅恒送卷宗或者是汇报请示事情的。福康安呢，只是个挂名侍卫，年纪又相差好几岁，所以见了面只不过是彼此打个招呼，点头寒暄一下而已。福康安天皇贵胄，相府公子，自幼养成的贵界气质，他对刘墉礼敬有加，可并不是因为他是刘统勋的儿子，而是刘墉自身的能量。人家自己呀，两榜进士点入翰林，对他真正刮目相看呢，还是因为这一次追缴一枝花。想那一枝花聚众传教，扯旗放炮，纵横七八个省，屡屡与朝廷为敌，朝廷几次发兵都没能把他捉拿归案。这次刘墉居中调度指挥，终于把一枝花及其匪帮一举歼灭，这份能耐怎不令人敬佩啊。在刘墉的眼里呢，福康安一向都是个天分极高却不甚安分的大孩子，这次听说他违抗母训，千里迢迢寻父请缨前敌，一路上扮作乞丐，还捎带着惩治了几个贪官污吏。说实在话，像这样的满族少年子弟啊，那也是大清开国以来不多见的，所以心中也对他增添了几分敬意。此刻更深夜尽，二人拥灯对坐，一个是机敏干练的老成青年，一个是胸怀大志生气勃勃的少年，他们受命一路同行，同伴一差，彼此都觉得有很多话要说，可是一时半刻又不知从何说起。还是刘墉先打破了沉默。哎，我说姚连兄，你是天子近臣，又是宣召使节，仔细揣摩这道旨意，这次官封巡阅，我刘墉自然要以你马首是瞻。我想万岁爷降旨的时候肯定还有一番详尽的旨意吧，巡阅四省吏治民情，其实等于是连军政民政行政都包括在内了，不知道以哪个省为主，哪项政务为主啊？是单巡封具折上奏，还是随时随地就地处置呢？到底多大的权限等等等等，咱们可都要心中有数才好啊。福康安一听就笑了。哎呀，石安兄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哟，憋了这么大半天才问我啊。哼，告诉你吧，万岁爷确实有详尽的旨意。哎，你甭站，我不复述万岁爷的原话，只是领会要义，领会错了呢全都是我的责任。明天万岁爷呢就没工夫接见我们了，两天之后咱们从瓜州渡北上，临行前主子还要再接见一次呢，这会儿只是先给你吹吹风。第一，这次巡风是以你为主，我呢是跟你学习办差，但是我也有阴风使身风使身份。第二，我们这次官风啊，是东南西北风，甚至连旋风都关，但只要不是台风，只关不理，机断处置权那一般钦差都有，我们自然也有啊。第三，这次皇上是有意让我们历练，所以呢我们是微服而行， 不给各省督府知会诏书，这样啊才能关到真正的风。总归起来一句话，主子对你我期望甚重。说到这儿，他的眼中的光亮突然暗淡下来了，显出了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。皇上说他累极了，累到骨子里，累到心里去呢。刚到江南住在比卢院那会儿，和北京的联络没接上，也就松散了那么两三天。等老佛爷的车驾一到，原本想着陪着老佛爷找个清静的去处躲几天公务，谁知道竟然是没个去处。每天除了北京转过来的公文要批，该见的人呢，一个不落都得见，还有许多的人和事儿要料理。地方官、闲杂官、近身、退休老臣、拜祭名伶，还夹杂着大案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竟然是比北京城里还忙了十倍呢。说无论如何要陪太后疏散一下，去看看怀抱迎春吧，结果又冒出来个窦光难，当众以头撞树死谏，皇上心里不是滋味啊。他在叙述乾隆话的时候啊，里边还夹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慨。刘墉听得很仔细，一边听一边理着自己的思绪，哪些是该自己办差时候留意的，哪些该在皇上接见时候应对的。傅康安说到最后啊，已经是混成一片了，也分不出哪些是乾隆的原话，是福康安的理解，也没法再斟酌了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这些内情，窦光难一个外臣未必知道，不过他也是用心良苦啊。哎，对了，皇上要怎么处置他呀？该不会拘留了他吧？”哎呦，石安兄，瞧你说到哪儿去了？皇上不但不怨恨窦光岱，还夸他呢。哦，是吗？还当然了，皇上说窦光岱此举不为无过，朕孝奉母后是垂范天下的大典，看怀抱迎春和游莫愁湖那是一个道理，有奇异景致，平常人都能来，朕的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啊？他这是读书读愚了，见小不见大。但是窦光岱的本意是好的，朕取他的良苦本心，取他的胆量。如今是众人皆诺诺，唯他敢恶恶，这一条难能可贵。太后和皇后要朕升他的官，朕说只能取其心，不能取其行。要是都像他这样放纵，会有人要碰朕的虚拟宝座，可怎么办？所以这样的人不能升他的官，只可信赖就是了，信赖。然而现今这样的臣子是越来越少喽。福康安说到这儿，恰到好处的停住了。